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强调身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这本书好像带领我们导读了旧约圣经，从一段一段的经文中了解与救恩的关联性。今天我们进入利未记，利未记有许多的律法条文，对于神子民全部的生活都有原则律例加以规范。那另外一方面，旧约书卷当中没有一本书像利未记一样把在基督里的救赎意义表达得那么清楚。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主题是利未记的赎罪日。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利未记的重心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第十六章，因为十六章正是描述赎罪日。事实上，利未记从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字，赎罪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我们在利未记第四章就可以看见，利未记第四章十三到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已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接着利未记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五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接着利未记第五章的十、十三、十六、十八节这么说的，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与祭司，和素祭一样，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前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千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最后利未记六章七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像这样提到了赎罪，赎罪这个字啊，在利未记出现了很多次。赎罪在希伯来文是很特殊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遮盖。希伯来文的赎罪和英文的遮盖很像的。一直到现在，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赎罪日，上帝为他们定了赎罪日。所以整个利未记的神学就像是第二个约的神学，像申命记一样，因为现在你们知道你们该做什么了，当你们没有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罪了。当你有罪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你说，我给你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罪，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所以上帝就用献祭这个制度，再加上这个赎罪日来帮助他们罪得赦免。我觉得非常有趣。利未记16章20到26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在赎罪日有这样的一个礼仪，祭司要预备两只羊，一只羊作为献祭，另外一只祭司要把他的手放在那个羊的头上，然后把他赶到旷野。意思是说，我们国家，我们全国人民的罪愆都归到这只羊的头上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其实我们如果从新约角度来看，这是上帝用的一种视听教育。以色列百姓看见的不只是一只羊被献上，他流的血就代表人的血，而另外一只羊就是代表人所有的罪，把所有人的罪放到这只羊的身上，然后把它赶到旷野。这也是一种视听教育，让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那只羊跑得越来越远，让他们有很深的印象，有很深的感受，就是上帝叫他们的罪孽离开他们，像东离西那么远。所以呢，那只羊跑得越远越好，这样他们的罪就真的离开他们了，他们就得到释放，得到赦免了。从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啊，也可能觉得上帝用这个方法好像啊很啰嗦很复杂，而且还用这么挑剔的方式来做很多的教育。事实上，上帝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些教导，让他们明白很多重要的真理。比方说在利未记，如果你要献任何一个祭，我们先不讲你是为一个国家为大家献祭，我们只说你是单纯的为自己献祭，好像你要为自己献一个赎罪祭，那你要把这个祭物带到哪儿去呢？你要把它带到会幕的门口。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还没有圣殿以前，他们每一次扎营的时候啊，会幕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并不是在你家的厨房就可以解决的，那这也是视听教育。你要献这个赎罪祭，就要把它带到会幕门口那里。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上帝要告诉我们，罪的问题啊，不是那么简单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了，不是今天早上你自己在厨房里献一个祭就可以了，不是你自己就可以解决， 而是你跟神之间的问题，你要拿到会幕里来解决。第二，献祭的时候啊，就是时刻，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吗？当然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它有一定的规矩。第三，是谁都可以来献祭吗？哦，也不是的，这是有明确规定的，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所以你要把祭物带到会幕的门口，请祭司来为你献祭，这也是一种视听教育。总而言之啊，第一，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跟神之间的问题。第二，不是你自己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的，你需要用神所规定的方法来处理。利未记17章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一定要流血。在利未记有很多清楚明确的教导，这是我们回到出埃及记24章，他们第一次的团体敬拜，以色列人也是杀一只羔羊来代表那个约，是用血来立定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这个血是代表生命，也就是说这只羊的血，这只羊的生命现在被结束了，是要用来代替你的生命。所以罪是需要有一个代价，有一个债是需要还的，这本来是应该你死的，现在用这个羊来代替你死，这是非常有趣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旧约的中心意义在哪儿了。神先从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文化，成为一个宗教，所以上帝就用以色列人在这个世上用旧约来教导他们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在旧约，上帝已经开始要来救这个世界了，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那么为什么要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经过2000多年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麻烦，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呢？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来就好了呢？还要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上帝不早一点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可以省掉很多麻烦是吗？为什么还要有旧约呢？为什么还要有2000年那么复杂的历史呢？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上帝用那段历史先从一个人开始，从乌尔出来，给他们一个新的观念，他就从他的家开始变成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社会，接下来一整个民族，一整个文化，这种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所塑造成一个人的思想，这样的影响就是蛮深远的了。就好比你对一个中国人说，明天要考试哦，一个几千年的文化瞬间就要开始发作了。因为明天要考试，这个中国人就开始紧张流汗了。所以说一个文化的影响真的很大。又比如你对中国人说，你要孝敬父母，这句话其实有一点多余的。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底下最大的罪根本就是因为人不孝敬父母。所以神用旧约来创造这个文化，首先他就教导我们，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见证。第一，他是谁？记得吗？摩西问他说，哦，你叫什么名字？上帝怎么回答的呢？他对摩西说，我是 I am， 我没有名字，我不是观音，我不是妈祖，我没有名字，我不同，你不要以为我是宇宙中某一个神之一。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神学家薛华说，哲学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充满万有，可是你找不到他，你也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对话。但是宗教的上帝却说 I am who I am， 而且上帝用以色列的文化和以色列的宗教律法来教导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见证，见证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在旧约里，我们看见上帝给他们四种律法，第一就是一般的民间律法，就是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这是他本来在出埃及记就给他们的一个律法，就是公义公道这些事情。好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来并不是叫你去报复，而是要使人有限制。如果我不小心把你的一颗牙给弄掉了，那你最多可以把我的一颗牙弄掉，但是不可以超过。因此这个律法的重点主要是在限制报复。那么后来就变成 以罚款来取代，变成一种法律和制度了。总而言之，是第一是民间的律法，第二呢是道德的律法。第二个道德的律法可以用十诫来做例子，是非对错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并非只是凭感觉，心里觉得平安就行了，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十诫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事实上有一个实质的律法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像猪肉不可以吃，也不能够吃虾仁。所以啊，中国人大概很难变成犹太人。还好新约的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们可以吃各式各样的食物。我想关于食物的规定，最早可能是因为卫生的考量，因为牛羊的生活方式比猪要好一点。但无论如何，圣经有关于圣殿里要献什么祭物的礼仪都说明得很清楚，什么时候献什么祭，是要献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呢，还是赎愆祭，这些献祭都有很复杂的礼仪。所以虽然关于食物的律法已经废掉了，福音书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也讲得很清楚，但是有关圣殿里面的礼仪有废掉吗？似乎没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仍然存在。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呢？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提到旧约里面的献祭如今已经被耶稣的献祭全部代替了。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利未记的时候，你会联想到蛮多的东西，例如利未记有大祭司，希伯来书也有大祭司，而且希伯来书的大祭司和利未记的大祭司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两个大祭司都可以献赎罪祭，而不一样的是希伯来书说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了，他不需要像其他的燔祭、赎罪祭要一直不断的献，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是要继续不断的献，重复重复再重复。另外我们的大祭司和利未记的大祭司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新约的大祭司所献的祭是他自己，而利未记大祭司所献的则是一只牛或者是一只羊。所以圣殿的礼仪事实上已经废掉了，这么说来食物的法律也废掉了。我想民族民间的律法有一些是废掉了，可是道德的律法却没有废掉，这是不一样的。道德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掉，因为它指的是有关神道德的律法，它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个部分是永远不会改变。还有一点是旧约里面的礼仪尽管有一些废掉了，可是有一些不是废掉而是成全了，比方说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新约的希伯来书和旧约的利未记是最有关系的，他很清楚地提到有一些观念在里面，就是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耶稣来的时候，假使他们没有这个背景这个基础，知道一些观念，他们就不能了解上帝的计划。其实很多非犹太人也知道犹太人的宗教，并且很欣赏犹太人的宗教，他们根本就已经看透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也就是那些希腊罗马人所拜的神。有很多外邦人，像《使徒行传》里面的百夫长，他就很欣赏犹太人的宗教。因此福音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罪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罪不是闭起眼睛不承认它就能解决的，罪也不是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的这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就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先用两千年来创造这样的文化，那么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犹太人就不会晓得这是什么意思的，根本听不懂。所以他们需要先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见证，创造很多这样的观念，就像上帝用一些礼仪的观念一样。好比我们发现利未记的祭司在献祭完了以后，他需要做什么呢？他一定要洗手，甚至要洗澡，而且他所有的衣服都要洗干净。祭司还要把献祭的牛羊所剩下的拿到外面去烧了，免得留下污秽。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一种视听教育，告诉以色列人，当你碰到罪的时候，你要知道罪是多么可怕，多么肮脏，多么污秽的事。所以当你碰到了，你自己处理完了以后啊，你要把剩下的给烧毁，免得留下了污秽。你的衣服也要洗干净，让你知道你所碰到的是多么可怕，多么污秽的事。就这样，很多很多的视听教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比方讲他们怎么处理死尸。当一个人处理另外一个人的尸体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了那个尸体，就有七天算是不洁净了。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另外一种视听教育。死是很可怕的事情，死本来就是很不正常的事。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死其实没有包括在上帝的计划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假如没有死的话，这个世界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清楚。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是从一人进入的世界，死和罪是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没有包括在上帝的计划里。也许上帝有别的方法来结束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5章25到26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死是仇敌的计划，死是一个仇敌，上帝最后毁灭最后得胜的就是死。究竟我们世上的人要怎么去面对死这个问题呢？是要怕死，还是要从容面对呢？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准备怎么死。柏拉图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教人怎么死。后来有别的哲学家也是这么说，那人就觉得很奇怪了，你们的工作不是要教我们怎么活吗？怎么会教我们死呢？而柏拉图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死，你就不知道怎么活。这跟我们的孔子讲的不太一样。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柏拉图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死，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活。其实这也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些哲学家说，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每个人都要死。最后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法院判他要喝毒药。那天下午他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苏格拉底跟他的学生很愉快地坐在那里聊天喝酒，然后喝了法院给他的毒药。现在美国有很多学校会教所谓的死亡教育。死亡教育说，小狗会死，小猫会死，你的爸妈也会死，死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死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事情。我有点怀疑这样的观念对吗？耶稣面对死的时候跟苏格拉底面对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喝酒聊天，然后喝了那个毒药死了。耶稣要死的时候啊，他事实上是恐惧害怕的，因为他是代替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来接受死。他恐惧害怕，流汗像流血一样。我想耶稣的看法还是比较正确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死是我们的仇敌，死不是我们的朋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句话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见得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死他还是我们的仇敌，可是我们不需要那么痛苦那么害怕，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每一个人尝过了死的滋味，那个最可怕的味道。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耶稣替我们尝了死味，当然这是不正常的事情，本来不该有的。要不是创世纪第三章，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也不会有死亡的。因此我们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死哦是一件好的事情，只是他的毒钩已经被拿掉了。各位可以了解死的毒钩已经拿掉了吗？但是要我说死很好，死很正常，死是我们的朋友，我很怀疑这种看法，我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旧约里，上帝用一个文化，一个宗教，就是犹太教，来告诉我们一些真理，一些观念。如果没有这些观念的话，福音来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最后被得胜的仇敌就是死。如果你觉得死不是仇敌，死是我们的朋友，我的小狗会死，我的爸爸妈妈会死，反而就欢迎他来，那就好了，那么福音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旧约很重要，他给我们很多正确的教导、真理和观念。薛华在他的那本书《The Ark, The Mercy Seat and the Incense Altar》的文章中提到，连会幕和圣殿里面的建筑物都是有一些视听教育的功能。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交代摩西要怎么样的建会幕，后来怎么样建圣殿，上帝没有从最外面的开始描述，最外面的应该是铜祭坛，献祭的祭坛。那么他是从哪里开始描述圣殿的呢？他不是从外面的祭坛开始，也不是从里面的圣所开始描述的。在出埃及记25到30章，上帝是从最里面的至圣所开始描述的。怎么建会幕和圣殿？他是从至圣所里面的圣坛开始的。这个至圣所里面的圣坛要做一个约柜，这个约柜非常的精确，要几寸长、几寸宽、几寸深，然后有个盖子，上帝非常注重这个盖子，它的尺寸要跟盒子上面的尺寸完全一样。薛华说，因为里面有玛纳，还有最重要的十诫，十诫就是上帝的律法，叫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十诫律法的主要功能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罗马书第三章说，律法的功能是叫人知罪，既然律法放在里面，就是控告我们，定我们的罪了。那这个盖子在英文里面叫做 cover， 他说我在这个盖子上要与你们见面。那我们的圣经翻译成施恩座，这很有趣，最早是马丁路德这样翻译的。施恩座这个字本来在希伯来文它其实就是盖子的意思，马丁路德说你不能够翻译成盖子，因为如果翻译成盖子你就不了解那个意思了，后来他决定翻译成施恩座。在中文、在英文、在德文都是用施恩座，所以施恩座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了。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